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7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指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认识天主的爱的光辉。教宗谴责人口贩运，愿清澈的地中海不要再被无辜者的鲜血染红。教宗思念希腊铁路事故中罹难的学生。圣座代表与人权理事会重申，愿所有国家都成为和平的工具。全球天主教徒增长2021年攀升至 13.78 亿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3月5日四旬期第二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醒思了耶稣在大伯尔山上在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面前显圣容的事迹。教宗说，在那特殊时刻，三位门徒真正看到了什么呢？他们看到了天主的光在圣父的完美肖像耶稣身上闪耀，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天主的爱的体现，这为后来将要发生的事做准备。教宗说，这对三位门徒来说是个惊喜，很长时间他们看到这爱的面容，但从未察觉到是如此的美丽，直到现在他们才怀着极大无限的喜乐意识到这一点。但是通过这个经历，事实上耶稣通过这个经历正在培育他们为更重要的一步做准备。后来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面孔变形时，他们要懂得在他身上认出这同一个美。教宗指出，这三位门徒的经历的是一种美妙的经验，以至于伯多禄想要停止时间，但这不是耶稣想要的。教宗解释道，弟兄姊妹们，这段福音已为我们标出一条道路，教导我们与耶稣同在是多么的重要，即使很难明白他所说的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实上正是与他同在，我们学会认识他的面容，他献出的爱所发放的美的光辉，即使带有十字架的印记。在他的教导中，我们从每天与我们同行的人的面容学会了迎接这美。教宗邀请我们睁开眼睛，察觉到我们遇到的许多光辉面容，向我们讲述爱的微笑和泪水，从他们那里我们将得到那来自天主的光，并通过我们的具体工作将这光带给他人，同时更慷慨地善度我们的每日生活。最后教宗表示，我们可以扪心自问，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知道认识天主的爱的光辉吗？我们是否以喜乐和感谢之情在爱我们的人的面容上认出这光辉呢？我们会在我们周围寻找充满我们的心并使我们的心向爱和服务开放的这光辉的标记吗？ 教宗总结道，圣母玛利亚跟随圣子直到加尔瓦略山，愿他在爱的道路上永远陪伴我们。愿人口贩运被制止，愿他们不要再继续剥夺太多无辜者的生命。这是教宗方济各在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向世人发出的由衷的呼吁。上周日2月26日，一艘脆弱的船在意大利南方卡拉布里亚地区南部城镇库特罗海岸外在暴风雨中触礁翻覆沉没，船难造成至少70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未成年人。教宗对船难表示悲痛，并为遇难者、他们的家人和幸存者祈祷。他说，我对当地居民和机构对我们这些兄弟姊妹的支持和接纳表示赞赏和感谢。我再次呼吁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了。最后，教宗特别谴责人口贩运者在此类悲剧中所起的恶劣作用，称他们夺走了太多无辜者的生命。教宗说，愿这些希望的航程不再变成死亡的航程，愿地中海清澈的海水再也不要被这悲惨的事故倾洒的鲜血染红。教宗在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特别提到2月28日在希腊发生的火车相撞事故中的罹难者和他们的家人，这次事故导致57人死亡。教宗说，最近几天我的思绪常常转到在希腊发生的铁路事故的罹难者身上，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年轻的学生，我为亡者祈祷，我与伤者和他们的家人同在，愿圣母玛利亚安慰他们。圣座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观察员恩瓦舒库总主教出席了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并在会上发言。他引用教宗方济各的话，请在场众人反思，我们是否已经竭尽所能遏制这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恩瓦舒库总主教指出，事实上我们都蒙召成为和平的工具，为新的责任感和共同团结而努力，同时培养合作和互信的气氛，以之作为持久和平的基础。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一年后，这目标变得越来越广泛和困难，遭殃的不仅是那些在战斗中或在攻击民用基础设施时的受害者，而且其对能源和粮食生产部门的影响殃及整个地区，甚至连累欧洲以外的地区。安全的唯一保证实际上是合作和信任，而非重新武装。所以圣座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走上全面裁军的道路。接着这位圣座观察员强调，冲突、社会政治不稳定以及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是移民的主要原因。然而移民并不总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人们往往会踏上危险的旅程，走上不安全的路线，而且通常在人口贩运者的摆布下才能到达目的地。因此国际社会不可视而不见或仅采取个别的措施。一方面来说，在紧急情况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促进移民融入接纳国非常重要，而在另一方面开展多边合作以保障人们和平安全地留在原籍国的权利也很重要。随后宗主教指出，如同在乌克兰战争和新冠疫苗分配不公等情况所凸显的那样，多边合作陷入了危机，就连在许多国际论坛都能看到有些国家愈加试图强加自己的观点，以通过特定的方案为条件来提供援助， 最贫困和发展中的国家往往深受其害，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殖民。例如，促进所谓的堕胎权，他们错误地解释进步的概念，以之作为借口。这种国际政策的强制性做法，不利于人们享有他们的基本权利。宗主教重申，当生命本身不被视为一种价值时，它就会屈服于特定的利益，尤其是在当事人无法保护自己、无力自保时。这包括儿童、未出生的胎儿、病患者、年长者和残障人士。生命权也受到死刑的威胁。不幸的是，死刑仍然过于普遍，没有人能宣称拥有另一个人的生命权利。恩瓦舒库宗主教表示，圣座还提醒人权理事会关注因宗教缘故而遭歧视的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他指出，令人担忧的是，人们仅仅就因为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有时也是国家当局对少数群体这么做。对礼仪场所和宗教领袖的袭击也在增加。再者，在一些国家，在宽容和包容的外表下，有一种微妙的审查形式，因此表达自己的信仰可能会冒犯他人的情感。正如教宗所说，宗教自由不能简化为礼仪崇拜自由，而是有尊严生活的基本条件之一。圣座国务院教会中央统计处所编撰的2023年圣座年鉴和2021年教会统计年鉴，近日已由梵蒂冈书局出版社发行，并在书局上架。从圣年年鉴的数据可得知，全球天主教生活于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的相关信息。举例来说，在此期间建立了四个教区，其中三个属于拉丁礼，一个属于东方礼，两个教区合并为一个教区，一个属地监督区被提升为教区。教会统计年鉴勾勒出天主教会在全球3030个教会辖区内的牧灵行动概况。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全球天主教会受洗者人数从 13.6 亿人增长为 13.78 亿人。此增长幅度略小于全球人口增长比例。各大洲天主教徒的增长情况不一，非洲涨幅最高，美洲次之，亚洲紧追在后，欧洲持平。在2021年，全球天主教徒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17.67%。 就天主教徒在当地人口的占比而言，在美洲是 64.1%， 在欧洲是 39.6%，在大洋洲 25.9%， 在非洲 19.4%， 在亚洲则是 3.3%。 关于圣职人员的数据，在2021年全体圣职人员共有462,388人，其中主教有5340人，司铎有407872人，终身执事有49176人。相较于2020年的数据，圣职人员总共减少了 0.39%。 在此期间，全世界主教和司铎的人数略有减少，教区和修会的终身执事人数则是明显上升，鼓舞人心。在修会成员方面，全世界男修会的非司铎会士人数从2020年的50,569人降低为2021年的49,774人，负成长为 1.6%。 2021年的全球修女人数共有 60 8958人，相较于2020年负成长为 1.7%。 至于全世界大修院修生人数的趋势，则是从2013年到2021年持续走下坡，并在2021年降为109895人。除了非洲以外，世界其他州的修生人数都有所减少。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与倦怠有关的具体例子，然后探讨倦怠与某些心理情绪的症状的异同，如何跳出倦怠困扰的建议，最后探讨信仰与倦怠综合征。听众朋友们，我们是否有过抱怨，感到情绪疲惫，无法对工作投入，并且质疑我们自己在职业工作上的决定和能力的经验？我们感到有如一块电力渐渐耗尽的电池，无论怎样动摇它都无济于事。且看下列的例子，我们是否可有类似的感受？雪碧从小立下要当一个出人头地的会计师，因为他的父亲在经商时不善管理，结果亏损累累，引致破产。家境的骤变影响雪碧很大，他当时认为要妥善理财，会计知识是必须的。他考上大学时选择念经济系，那么他可以实现他要成为会计师的理想。毕业后，他如愿以偿，在一间规模很大的公司当上了会计师。开始时，他很兴奋且非常投入，常常自己一人承担三四个人的工作量，感到可以发挥他的潜力，且很有成就感。然而，随着时光过去，经过多年的同样上班下班，紧凑繁忙的工作环境和压力，同侪人际关系，以及缺乏足够休息的时间，有一天他突然感到极度疲惫，愤世嫉俗和想脱离工作的感觉，以及完全无效和缺乏成就感的袭击。他感到完全不想去上班，想离开多年居住的地方，去一个完全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什么雪碧身上出现如此现象？他生病，心理有问题，精神出了问题。惠娥已快70岁，然而因经济条件和环境仍要照顾多年行动不便且需要他人帮助清洁喂食的80多岁的母亲。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照顾母亲无微不至。经过十多年的照顾，近年年岁渐长，感到吃力了。她近期更感到心绪不宁，很烦，甚至有时听到母亲表示有需要的叫喊，他也装作没听见。有时他对母亲的照顾动作不如以前的轻柔细心。惠娥 因某些情况没有机会结识异性朋友，要选择为独身人士。他甚至有时在心内抱怨，上天不公平，为什么他是母亲的唯一女儿？为什么他要如此辛苦地活下去？他真的很想一走了之。为什么一位孝顺母亲多年照顾无微不至的女儿，在心内在感情上突然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形成倦怠综合症的原因，长期承担不止一项工作，缺乏足够的社会性支持，比如与家人和朋友的人际交往。最严重的原因是缺乏自我保健意识，而缺乏自我照顾意识，很多时是基于要取悦他人，牺牲睡眠，营养不良，过度延长日程安排，或者以其他方式忽视他们的需求。因此，倦怠综合症可以对生活和人际关系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例如远离亲人，不享受曾经重要的爱好或兴趣。
倦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场所的压力、管理不善造成的，如能在管理上配合工作所要求的能力等方面妥善安排，因此跳出与工作关联的倦怠，恢复的活动包括以下建议：培养支持性的关系，比如说停机，即中断或短暂离开工作岗位或环境；休息，安排一些令人愉快的起居生活节奏和活动；建立社交互动支持网络。感到累不是罪，事实上我们努力工作而不是浪费时间，疲劳不是罪，只是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一个情况的结果。我们不是铁做的，是有血有肉的。当耗尽了能量时，我们需要休息补充体能。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职责分为两大类，强制性的和自愿的。强制性职责是我们必须要履行的，比如为人父母者要养育儿女；自愿性的事，比如说到安老院不受心的帮忙照顾住院的长者，照顾孤儿院等等，这种职责是可以随时终止的。特别是女性和自愿性的职责，即使当时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因为女性经常看到任何一些的特别需要，在强烈的自我牺牲的精神推动下马上响应，直到她们感到被操纵、压力和内疚时，倦怠综合征出现了。上述两个具体例子的当事人，如果他们按如何跳出倦怠困扰的建议，他们可以把目前面对的倦怠综合征处境转变为成长的新契机。比如说雪碧最迫切的是要意识到它的电池容量快耗尽，需要停机充电，要检视和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量和时间管理，尤其要注意配合他目前的体力及精神的状态。在这，他需要重新检视选择会计师工作的动机和意义。事实上，倦怠综合症并不是精神，也不是情绪方面出现的障碍，他若能适时的关机和充电后，能再度继续实现他的理想。再比如会常照顾母亲的情况出现了倦怠，很明显他是在不可代替的意识压力下，他不理会要休息的需要，要满全自我牺牲的需要，再加上缺乏社会性的支持等，经过多年的付出，到了个人电池的能量快要耗尽的阶段，倦怠综合征便开始。透过他对母亲某些刻意回避的行动表现出来，如果他 他能得到友人或义工团体成员的社会性的支持，短暂地代替他照顾他的母亲，让他能有机会在每天反复且沉重的服侍工作中得到喘息的时间，从困扰他的倦怠情况中跳出来。按心理学的研究，事实上倦怠也能发生在日常生活的服务情况中，除了调整日常生活的节奏、情绪起伏、精神意念之外，宗教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柱。在圣经和信仰教导中，天主没有将我们的可接受性或我们的身份等同于我们的工作。天主在创造的第七天和安息日的命令中证明了休息的重要性。耶稣经过一段特别忙碌的时光后，邀请他的门徒离开人群休息片刻。耶稣给众人说，把他们的重担带到他面前，以他所负的轭代替。倦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无法体会理解天主对我们的重视程度。自我照顾或自力更新，不仅意味着通过适当的运动、睡眠、营养照顾自己的身体，作为圣神的宫殿，这也意味着要花时间笑、享受爱好、和朋友在一起独处等等，享受天主赐予的生命。天主创造了我们，他知道为什么我们是最好的，必然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学习进入天主的安息，从倦怠中恢复过来。我们要学会依靠他的力量来履行我们的职责。我们的身份不是来自我们完成的任务，而是来自我们与天主的关系。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与倦怠有关的具体例子，然后探讨了如何跳出倦怠困扰的建议，最后探讨信仰与倦怠综合征。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大扫除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